我们现在要继续来谈道教这方面的事情。道教虽然是在东汉的时候才成立的，他就写了一些道书，那个是张道陵了，东汉的张道陵写了道书，以仙俗，就是修仙的法子来号召吸收了很多的群众。后来他的儿子张衡，他的孙子张鲁，经过这三代发展起来。道教呢，其实在张道陵以前按中国的道教来说，从伏羲神农氏、黄帝都算是道家的宗族像伊尹、姜太公一直到这个老子老子是继三代以上所有道家文化学术思想的大成。所以我们在上一个节目里曾经详细的谈老子，他是首藏立，他读了很多古代的书写了道德经那么以道摄教，这是老子要寻求道，要修道，要求道，那么这是老子。那么后来呢，这个道家呢做了理论方面的，就变成了哲学了称为老子是一个大哲学家那么但是到了张道陵以后呢，就演变出另外一套，就变成玄学了，就变成宗教。那个时候以前呢，以道摄教是拿道来教训人，让人做事做事修养，甚至以了生死解决这些玄奥的问题和日常生活的问题。后来到了张道陵呢，就做了道书，有修仙的法子。那么大概道家修炼的法子有五个步骤。第一个呢，修炼的法子就是叫做吐纳之术。吐纳就是要打坐，要吐故纳新，就是要像科学内功一样，要调整呼吸就是我们现在很流行的现代叫气功这类东西。那么通常要怎么样呢？它要使人这个做吐纳之功的时候，要把这个人的动作都把它弄慢。比如说呼吸，我们一分钟大概有20次左右，他要深呼吸，他要把它呼吸到4-5次，甚至于几分钟一次，那就是厉害了，像潜水夫一样他们要把这呼吸要弄长要把脉搏呢跳慢，要让这个心脏跳动慢下来。普通我们是72了，72跳左右，他跳到半天才跳一次，让这一切的让这个气慢慢的呼吸，让这个心脏慢慢的活动，借此延长他这个各项功能 并且它让这个气在人身体里流转，这是一种道家修炼的基本的方法，叫吐纳之术。吐故纳新，就是把旧的气、废气、脏气里头的人里头的气吐出去，把新鲜的空气吸收进来，深深的吸入，就深呼吸。也有后来就说吐纳之术里头叫龟息之法，像乌龟一样把头缩起来，要慢慢的呼吸，所以它能够冬眠，它能够像这个动物都有这个啊，像蛇啦，像青蛙啦，它们到了冬天都要蛰伏，它们藏起来了，它们就减低活动，慢慢的消耗能量啊，这是一种吐纳之术的基本之法啊。吐纳第二呢叫烧炼，烧炼是什么呢？烧炼就是迁功化合，就是要用这个借着这个呼吸内息之法，把里边呢，这个叫丹顶派里头一个特别的啊，他要把它变作烧炼到把自己的内丹叫做内丹啊，要把它聚起来，要让它成为一个凝固的状态啊，这个叫烧炼。烧炼的法子呢还有一个口诀，说百日炼精化气，精就是我们身体上的物质精华，比如钙质了、铁质了，什么钠了，什么氧了，这些东西啊，物质，我们大家身上有很多元素，这叫精啊，百物之精，炼精化气，把这些东西啊，把它变成固体的，变成气体。啊，这个有一点很有趣，有点化学作用，叫炼精化气。十月炼气化神，十个月就可以把这个气啊化成一种灵的状态。那个神呢，在他们说神精气神儿，就是一种电的状态啊，变成一种能够发射的东西。所以炼精化气，炼气化神，三年如辅，要用三年的时候啊，这个炼这个内胎，叫做啊，把自己的里边结成一个固体的力量啊，一个元神，他们叫做啊。那么然后呢，炼神反虚，三年如普，九年大定，要练九年不出错，不要走火入魔，那么然后呢就可以练神反虚，那么这个元神呢就可以出窍，就可以出来到处游，也可以这个好像圣经说的那个魂游向外啊，它就可以。所以这个就是道家所说的烧炼啊，他们烧炼就是由这个内息之法，就是吐纳之术，然后打坐，到了炼内丹，炼内丹。那一般呢，附会的就是说，还要采药了，还要弄个炉子了，去烧了啊，用炽鼎炼丹啊，也有那么说。不过在道家里有一种第三项呢，就是服食。这个服食呢，就有一点烧炼的作用了。他们把这个山川灵秀之地所产生的一些个药材，把它集合起来，像这个黄金了，像茯苓了，像这个灵芝了，像这个人参了，像这个这些东西，何首乌了啊，这些山精啊，这好东西，把它采来，要炼药，要炼起来，炼起来以后要吃这个。他们不吃人间烟火，要吃这个服食。服食就是说跟这个佛家修炼一样的，像戒荤啊，不吃刺激性东西啊，甚至连葱蒜都不能吃 啊，这个吃清泉吃松子，喝清泉吃松子，然后吃服食，服食这些仙丹妙药啊，这是他们烧炼。现在恐怕这些法子都不多了啊，现在你可以吃维他命就行了，是不是？所以那个时候啊，他们就是用这个法子来服食，服食到最后一个程度就叫辟谷了。辟谷就是说不吃饭，不吃五谷杂粮啊，这个里头没有污秽东西了，可以变成了一个完全的这个清洁的血液，清洁的肚子，就是然后这样的可以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反虚。十月炼精化气啊，百日炼精化气，十月炼气化神，三年如普，九年大定，炼神反虚。这就是这个道家所寻求的一套。然后他这个元神呢就可以凝固，就可以出去啊，出去。然后呢福禄，福禄是什么？因为你练到这个时候了，就会有邪魔鬼祟来找你哦，有天魔啊，有这个心魔，有各种魔啊，来要夺你的这个元神。那么这样子呢，就要符禄，要克制鬼魅，要化符，要化符，要拿这个古代传留下来的灵符啊，来克制鬼魅。到现在中国人迷信的家庭还常常去求符了，所以一口气用朱砂在纸上画，我们看不懂那是什么东西啊，来个鸡鸡吃灵啊，来一套，那么然后画挂起来，说这个东西能够克制鬼魅，这叫符禄。第五呢就采补，采补呢这个有的丹顶派呢不是用采补，是用这个经典啊去求知识，但是大部分的呢就是把这个采补也放在里头，所以后来里边就有一派啊，用这个采补，因为从皇帝的时候，《黄帝内经》里就有这个，啊，就有这个传说，啊，叫做房中俗，什么素女俗，啊，用这个道家采补，就是采阴补阳，啊，那么像这种东西啊，自古以来都传的很多，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五个呢是道家修炼的必须的，正好像佛家一样，那个六波罗蜜一样，这是道家的这个修炼啊，普纳打坐啊，练气功，然后呢炼丹，就是百日炼精化气，十月炼气化神，三年入普，九年大定，炼神反虚。那么这一套，这是炼丹，然后呢要服食，要吃各样的这个山上的深山大谷里所产生的这些灵药啊，叫做服食，要吃炼丹服食，然后增益这个元神，使你这个元神呢越来越凝固，越来越有力量，然后呢就炼神反虚，当然他这个九年之中都要这样炼。那最后呢啊，还要大丹快成了，就有鬼魅来找你了啊，你就要御魔，那就要符禄，御魔要符禄，要有心法的，各派有各派的心法。然后呢等到能够炼神反虚了，这个时候呢就成了，这是地仙，这是地仙啊。然后还有天仙，大罗天仙啊，那么他们这个有等级的，一级一级上去的。所以在道家的修炼呢，那么其中呢还有一个呢就是采补，那个采补呢是说自己本身条件不够，资质太差啊，这个元阳不足，那怎么办呢？就要采阴补阳。在道家修炼里头还有几种，一种叫呢经典派，经典派是从伏羲、黄帝、伊尹这个姜太公 啊，老子、庄子、列子、观音子，这都是正统道家，有37家，啊，一直到魏晋玄学正派，像何晏了、王弼了、向秀了、郭象了，这些都是宗教性的道教经典派，啊，他们就是注重理论的解释，啊，另外还有一派，啊，大概在道教里现在可以分成5大派。啊，一般在这个说啊，还有就是积善派，凡道教中啊，主张行善施舍积累功德的，积功累德，于人为善，化人为善，为善是行，能够用善来得救的，这种呢，救人救世行善派。第三派叫丹顶派，我们刚才说这种修炼法子是广成子以下的古神仙家啊，还有房中家8家，像魏伯阳啊、葛志川呢、与钟馗呀、还有吕纯阳啊，这些个这种都叫丹顶派。丹顶派是养生派，长生不老的啊。刚才我们说他们就是这一派，没有什么宗教性。啊，不过呢，门派非常多，典籍非常丰富，这里非常的深奥，人才也很多，所以这种道家的养生，刚才我们说了吐纳，啊，那么烧炼，啊，服食，啊，服禄，然后就采补，像这些东西呢，都是跟丹顶派较比特别注重的。可是其他的几家呢也有这样修的。另外叫福禄派，福禄派就是张天师、张道陵了啊，那以下他就做道书，后来就画符念咒，为人科之改赶鬼啊，那就是张天师以下的正一派，他们也叫正一派。那么另外还有巫俗，像这个排教了，像这个祝由科了，这些都属于这一类的啊。所以他们呢又是叫正一派，凡是道教的寺庙官公啊，拜这个像的这一类都是属于这一派，所以都归张天师啊他这一派来管啊，他可以封这些。另外一派呢在第5派里就叫瞻验派。瞻验派是什么呢？就是啊，周易用这个卜卦的啊，阴阳星象天文地理，比如看风水啊，占星术这一类呢都叫做瞻验派啊。瞻验派就是那么他们就用这种占验之术啊，甚至于中国古时候连皇帝都信这个，皇帝有钦天监啊，就是专有一个看天象啊，说紫薇在座了啊，看这个拜星拜斗了，能够看这个简直就说天文学了，那个时候粗略的懂得一点天文学，拿这个来卜吉凶，说将来政治怎么样，还是兴还是败啊，这种东西，这叫占验派。这种呢在民间像算卦的了，像这个看风水的了，或者是合婚的了，这都属于这类派。那么这是道家，道家从纯理论的哲学后来变成玄学，玄学以后又分了这么多派。那么我们说其中一个最要紧的，当然经典派或丹顶派算是他们中间最兴盛的啊。那么占验派你就后来就变成了江湖俗世了，这个江湖俗世历史历代都有啊，连这个古时候的巴比伦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里边也有这些俗世啊，像亚哈睡了王他面前就有很多这个占星术，巴比伦王啊，尼布甲尼撒也养了一大堆这种人啊，古代的地方都有这个 像唐朝养的更多啊，还给他们封号国师啊，那么给他们真人，哇，他们养他们就是为了长生不老，为了修这个。所以呢，这个道家呢修最要紧的就是把元神，元神其实元神就是人的里头的灵，把它凝聚起来，最后呢元神可以出窍，元神可以出窍啊，那么也可以呢未到先知。像中国的刘伯温呢啊，明朝有个军师了，给朱元璋做军师的这个人呢叫刘伯温。那么这个人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这是有道书的啊。还有的道书可以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哎呀，那就是一些道书啊，中国人相信这个东西，古书小说里比比皆是，甚至于穆桂英啊什么那些武将啊都拜这些真人为师啊。像这个中国的啊这个封神榜啦、西游记啦，都是这种思想演化出来的。那么这些修炼的法子呢，我们可以说也有它的道理，就是人确实有灵，他要把这个灵凝聚起来。比如说炼精化气，这种按照现在科学来说就是物体的形态改变，固体变成气体啊，固体变成液体，液体变成气体，这一种法子而已。那么怎么变呢？根据现在科学很简单，只要增加能量就行，对不对啊？比如零度以下水的形态就是冰，零度以上它就慢慢溶解，它就变成水，液体，液体再加高温呢，它就变成气。所以他们这种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的法子呢，就是把固体变气体啊，然后气体呢就变成一种可以发射的灵。按照他们修炼的法子，实际按科学说就是这么回事。比如现在科学内功，科学内功他们做过试验，说人发功的时候啊，这个手上是有一种电啊，好像镭射光一样发射出来，这个确实有，他们还照了相，在读者文摘上都写过。我也遇见过几个科学家，我问他们有没有这种试验，他说确实有啊，有科学内功的人发功的时候手上就有一种电流出来，有一种能量发射出来，这是可以的。所以他们这种讲论呢有科学根据，不是没有科学根据。这种练的法子呢也各有各的诀窍，有的时候是可以的，但是他们讲呢有些麻烦，就是要把这个元神练成了，就是内丹成了，元神凝聚了，这若没有给外魔给他夺走，这个天地之间呢，据说这个邪魔外道多得不得了，都在等这个，谁要一修成了他就来抢夺，来夺你的内丹。那么假如你能够保存得很好，还得要到了阴劫，阴劫水火风雷都会来搅扰你的，都会来排斥你这个灵殿啊。那么像这种思想呢也是很对啊。那么以后我还要录一段呢，就是讲到中国的鬼这个东西啊，按照科学方法应当怎么说啊，邪灵就是圣经说确实有这些东西，确实有。那么他们呢就怎么样克制鬼魅呢？用画符啊，要用天雷阵法，要避免这些东西来骚扰。以后经过几个劫以后，等到自己这个身体老化，那么这个肉体不能再修了，这还不能达到天仙地步，不行，还得要解转他这个叫做再修呢，就是要解，不像佛教，佛教那个解啊，转解是解数的解，解数是什么呢？就是打家劫舍，一个去字这边一个认字那个解啊。比如说有十二解啊，十二解啊，他们将来到西天里头还有解，多少年？134400万年一个解啊，那种解呢？是打解的那个解。道家说的解不是这个了，是解放的解。 就是解决的解，说修到一个程度以后，我们这个肉体不行了，这个叫炉啊。那么这个炉就是一个帐篷的意思，这跟圣经倒很相符，说就不能用了，不能用了，可是你还没有到那个最高境界，那怎么办呢？要冰解湿解，湿解就是自然死啊，死了，那么这个元神也就是他这个灵魂了，再去找一个这个身体返魂啊，那么再去修啊，再去修，还要找一个好的，找一个坏的就不得了，所以他也有投胎这一说，道教也有这个说法啊。那么转劫以后啊，你又生在一个家庭里，生聚慧根，也是从小儿就一灵不昧，就知道当初自己是修炼的，再来修，再修，再把那些个孽啊，过去所有的罪恶都把它要补上去，然后要修功德啊，然后再修，像道家的理论里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那么这若是冰解呢，冰解就是被杀啊，让人把你的头杀了，杀死，然后你的元神就出去了，出去又转又去投胎了，又去找一个来修。这一种呢是道家的思想，道家说人有灵，人的肉体有百物之精，有气，那么最后有神，精气神就是灵。那么这个东西呢要修的元神凝聚了啊，就内丹完成了，那么就让他再去冰解湿解，再去投胎，再找一个炉哈，再去修，那么修到地仙、散仙，甚至还有大罗天仙。那大罗天仙呢，就说能够位列仙班了，到天上去啊，去在玉皇大帝那里头值班了，那就叫大罗天仙。那么这种说法都是根据道教他们演化说来的，他们也承认有灵，人有这个灵，所以今天我特别说明了道家、佛家啊，等以后我还要再讲两个这个节目是专说儒家的啊，那么都把这个灵啊聚集起来啊，达到一个地步，就是能够自己指挥这个灵。可是这个灵呢，容易被外界的灵，所谓邪魔外道所影响啊。假如你弄不好了，就走火入魔；弄不好了，就遭劫了，就被这个外头的邪魔外道把你吞灭了，给挪走了。这是他们所能够知道啊，以其小说上了也好了，或者他们的这个典籍里也是这么说。所以我们知道道家有这许多的派别。道家有这许多修炼的方法，但是一样的，就是说到人有灵，无论怎么样修，都是修自己那个灵，把自己那个灵聚起来，不能散掉，要好好的保守这一个假如这一个身体，这一个事，这一世不能修，那要转啊，要转到下一世再修。那么在哪一世里头迷惑了，就又要再从头来，这都是修炼的方法。能够成仙的，能够成神仙的那就不多，位列仙班，说是能够成大罗金仙，这个就很不容易。按照他们的说法，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世世代代没有几个。他们修炼到一个程度呢，也能知道过去未来，跟那个佛家所说的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变化通也差不多的啊。那么也有这种未到先知的这个能啊，能够用他的灵去探测外边的事物。所以弟兄姊妹们或朋友们，我们知道道家跟佛家他们后来有好多地方都混在一起了，后来连儒家也加入，所以道 释如，释就是释迦摩尼那个释啊，就是佛，他们后来变成了青叶红莲白藕三教是一家，所以到了明清啊宋明时候就变成一种礼教，把他们都合在一起了，因为他们大同小异嘛，所修的都是一样。那么等一下我会讲这个关于儒家的啊最基本的理论，所以就啊都是修自己那个灵，要把自己的灵不要散掉，像佛家呢是把它聚集起来，嗯，要增加它的能量啊，让它能够聚而不散啊，那么不要坠入泥泥，不要去轮回，然后呢就往生西天再修啊，那么这个是都是讲究自己那个灵。那么道家也是一样啊，道家也是把自己的灵修成元神，元神啊，佛家讲三华俱定五行朝元呢 啊那一灵不昧还我真如，那么道家就叫返璞归真啊，里头那个真我啊，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身反虚，那个真我要凝聚起来，真人，所以当他们修到最高的时候叫真人啊，那才是真的。但是这一切的修法现在不止于失传，而且也是难上加难，在这个物质进步，现在世界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这样的密切，没有人能再像从前的人离群所居，到深山里去修道，去悟道，去求道，你光修还不行，你还得要明白，你光明白还不行，你得要达到那个境界。那么像这种修法不是每一个人能做到，像我们不能做到，在几世几千万人里不能有一两个得到这个造化，得到这个育名师啊，得到机缘，叫机缘巧合，才能够修炼出来。所以我们这种都是凡人俗子了，就没有办法，对这些方法是出家也不行啊，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那么信耶稣呢，就跟他们完全不一样，信耶稣是信，不要修，也不要去练，也不要练精华气，练气化身，练身反虚都不容，我们就是信而得，你信是得着就必得着。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也就是说他们要寻求的那个道真正来到地上解决我们的问题，来解决我们的问题，他来领我们出死入生，你跟随他啊，他就是儿子的灵要活在我们里头，不是我们自己那一点灵苦苦的修，慢慢的凝聚，不能出一点错。那么假如我们得着生儿子的灵，只要你这个灵越来越丰富，你让它越来越多，你多领受，多跟它交通，多在灵里头吸收，那么你的灵就越来越丰盛。这样呢，我们当我们离开这个肉体俗地，我们自然这个灵就能够，圣经里说就到荣耀里去啊，就到一个高能量区啊，到一个天界啊，那世界非物质世界啊，我们就可以到新天新地，这就是圣经所说的。那么当我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一看，哎呀，过去下的功夫使的劲儿都白使，那么现在我信吧，我就来信，结果一信真得着，哈利路亚，赞美主。这是一个原来道离我不远啊，我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哎呀，我们一信我们就得着， 就得着那个永远的灵。所以这是真神也是永生，我们就得着，用不着那样苦苦去修，也不用把那个灵再堵，到处堵，像守戒一样，也不用坐在那儿打坐，运气，想办法让这个炼精化气，啊，炼气化神，也不用服食去吃那些灵丹妙药，增加我们的这个能量，也用不着，啊，我们一信，我们就得着主耶稣基督那儿子的灵、生命的灵、永远的灵就进来。进来以后，这个灵越来越丰盛。今天我实实在在的感觉到，神的灵在我们里头丰盛，这个灵能够参透万事，这个灵我有一点感觉能够未到先知。所以在圣经里描写有好多人到他要死了他都知道，为什么呢？他知道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所以他们能够说预言啊，他的灵能够逐渐未来，能够看见未来。许多的先知有更确的预言，比如古代所说的以色列复国了，以色列亡国了，啊，现在世界的局势了，天空的现象了，圣经里都说得清清楚楚的，都能未到先知，并且几千年前就把这些预言都说出来。我们现在虽然没有像古代那些先知们那么强的灵，我们有的时候对世界的事、对我们家庭的事、对人也有这种感觉，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得着的是神儿子的灵，这个不容修。可是呢，这个灵也不能够受肉体的情欲啦和这个魂里边的纷扰了来搅扰，让这个灵呢强起来，啊，就是属灵生命要丰盛起来，啊，就是圣经所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被一脚之风摇动就飘来飘去。那么当我们这个灵丰盛长大成人了，那我们真能够味道先知，真能够使用这个灵有超啊，为人祷告了，为人按手了，医病了，赶鬼了，这是容易的事情。我再给大家做见证，我信了主以后曾经到一个地方去，晚上去传福音，这是在南投县，台湾的南投。晚上我跟一个小弟兄就被请到一个学校去，因为他的一个表兄在一个学校，在一个国民小学做校长，他想听到，这个小弟兄不会讲，就把我拉去。那个时候还没有出来传道，不过我常常带这些弟兄们聚会查经，就是说刘弟兄，现在我这个表兄要请你去一下啊，可以不可以？我说好啊，我们俩就去了。去的时候，那个南投县我们坐的那个叫做县里头的公车，我们就到那里下来，就晚上跟他讲道，并且他请我们吃饭。一讲讲到差不多11点，啊，我不行了，啊，我们要回去了。但是回去没有公车，那个时候台湾非常可怜，连计程车也叫不到，啊 ，taxi 叫不到，我们就。好了，也就10几里路啊，我们干脆走回去吧。月色明朗，我们就踏月而行，我们俩就回来。哎，走到一个小村庄啊，那里边还没睡觉，他们有的村庄都是鸦雀无声啊，我们从那儿经过只有狗叫一叫，但是有一个小村庄小街上还亮得很，一看那里边干什么的呢？就是在那里伏击，有这个娈童嘛，在那里伏击，一个沙盘，一个鼻架，两个人在那里伏的，他在上头转来写字，还作诗啊，有这个鸾坛啊，在那里伏击。我这个从来没有看见过，我很稀奇，我就跟这个萧丁说，我说我们看看好了，我们就停下来，停下来站在门外。那么后来站在门外看不大清楚，里边好多穿白衣服的人跪下来了，站起来了，跪下来了，站起来了，他们在那里烧香了啊，还有一个法师了，在那里拍一个竹片啊。那么我们就进去了， 一进去啊，哇，不得了，这些人就非常的着急，那个法师啊就急得不得了啊，那个伏击的师傅啊在那里就很急，说他们的这个神不来了，不来了，说话不说生气了，大家就磕头又烧香，弄了半天还是不来。结果不来不来呢，他就注意了一看，后边站两个人，我跟这个小弟兄穿的是那个军便服，军队里的便服，因为那时候我们住在疗养院，穿的卡其布的黄卡其布的军便服，站在后边，一个人夹一本圣经。哎，他们就过来，他们以为我们是警察，就问说你们两位先生干什么的啊？我们就说我们是啊，这个信耶稣的，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看看你们做法的情形。哎呀，他一听到马上就给我们作揖啊，人说对不起对不起，你们两位不可以在这里看，说你们在这里一看，我们的菩萨就不来了啊，是请你们务必的啊，你们请便吧，就是让我们走。我说奇怪，为什么我们站在这不来？他说对，你们站在这就不来，说这里要有信耶稣的这个就不来。我说有这样的事情？他说就是这样啊。我说好好好的，我们就走了。后来我们一路走一路谈，看起来神的灵是大过这个一切的灵，神的能是大过一切的能，因为我们信主，我们带着耶稣基督的能啊，他那个荣光的能量站在那里，这个邪灵就不能进来。当然那是一个死了的什么什么鬼了，什么仙了来了啊。像基督徒他信主以后，他得着神的灵，宇宙中创造万有者的灵啊，那至大至高的灵，那他不必去修啊，他有神儿子的灵在他里边，他与神的灵能够随时交通，这样子啊，他不需要去再修。当我明白这个以后，哎呀，我如获至宝，所以我信耶稣，并且传讲主耶稣，把我过去所研究所追求的能够解释给大家啊，盼望我们那一直在那里想修的人，觉得自己有灵的人，你考虑考虑啊，还是你自己能不能达到，你能不能修成，你那个灵能不能，比如道教，你能不能炼精化气，你能不能炼气化神，你能不能炼神反虚，你不能不能在那里费九年的功夫。像列子啊，也讲列子御风啊，他能够乘风而行，那时候得多少年，得九年，也不错。像这个佛教说达摩，达摩悟道也面壁九年，也要在那里九年，这个差不多的道理啊。他们都是我们能不能这样远离人间一切的事物，找一个僻静的地方，甚至鸟在我们头上搭了窝，我们也不为所动。到那个程度，说面壁九年，说到那个程度，我们才能够炼神反虚啊，才能够三花聚顶，五星朝元。请问我们哪一个人能做到？所以我们不能够用修的法子。现代这个时代没有法子用修的法子，要用什么呢？要用信。接受神儿子的灵，接受主耶稣基督的灵，就在我们里边，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这样不用修啊，我们就越来越刚强，逐渐长大，这个灵越来越丰盛。所以主耶稣说，我来要是要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只要我们肯把这个灵高举，聚集起来跟神交通，我们追求，在圣经里追求，我们的灵就越来越丰盛。那不必说稳达彼难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直接进入荣耀里，到神的那高能量区，那世界新天新地，不必再去西天经过多少劫，也不要像这个地仙散仙啊，这个到大罗金仙这些多少个解数啊，要转来转去啊，也不用修多少功德，只要这个神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活着长大，我们就足以能够进到天上的荣耀里。这就是信仰啊。 我是过来人，从这个这些宗教里啊追寻找过，结果最后还是找到主耶稣基督，愿意做见证给您，盼望能跟我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谢谢。